请和尚。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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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我们上次讲到1345页，1345页，我们算是最后一回，其实也不容易，在这个是比较长的一部教学了。那我们之前大概也知道，我们当初要谈的理由啊，当初是我们有几位，几位剩下几位，各有因缘，事情无常啊。不过有的是因为今天有事情啊。不过这个因缘也算促成了。当初是想谈举世后头的止观的部分，因为后来发觉这是一个次第，那这个次第如果没有前头的认知啊，恐怕也是会不完整，所以才发这个心从头讲起。那我相信，如果大家这样有过点时间啊，稍微听多一点，我们会发觉就是说，相对于我们，至少对我来讲啊，有些观念至少是比较完整。从一个学佛上，我们比较不会零碎的去看一段佛法的道理，我们现在等于是从头一路上这样看过来。所以有时候我们想想自己之前的学习跟现在啊，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假如我们在学佛开始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是不是会有更大的帮助？那所以说，显然当初的动机我们是要谈止观，后来这样谈，我相信对很多新学啊都有心，当然这个量也不少，300多小时，我想大概讲300多小时能愿意好好这样听的，以后大概也不一定有这种耐心了啊。但总是我们也交代了啊，除了我讲，大家也捧个场，所以不会说讲到这样没人只好停啊。我们倒还没出这种问题的啊，我们都还是有一定，大家都还是这样稳定的在学习啊，所以这个因缘也完成了，所以大家共同完成了这个教学。那未来假如真的有一两位有心者，愿意从头学，总算是有一个抛砖引玉的这个作用。最近也有一些在讲准备讲授略论的人，他们也想要从这方面参考。那我想这个把门这样里面的一些宝贵的学习的这种法宝，总算也可能会陆陆续续一直传出去。那后来谁受益不知道啊，只是说这个缘我们也算是一个交代了。我们也印这个缘，这么长时间里面把整套的你说整套也不能说，就是至少我们是依着阅读里面该谈的仔细的把它谈完了。那总是有心学，我们当初想学不一定有地方，现在有些人想学，你就说我没什么好学，有吧，其实很多啦啊，你说没有整个次第，有啦，还是有人加减讲了吧，就看你要不要学了啊，你愿意不愿意投入了。像现在其实我就讲说，资源多的有时候不一定能成就真正的人才，真正人才还是要靠自己投入了，还是要靠自己投入啊。我今天也在跟几位学生在谈啊，我说 很多东西只是一个提醒啊，终究还是要靠自己。我觉得这个就是旁边的人啊，提供经验，提醒再提醒，叮咛再叮咛，那终究还是要你自己啊。你自己学习佛法，修行佛法，不能由别人一直推着，这样推不会太长久啊，还是要自己来。因为无常还是跟着的啊，所以总算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交代啊，觉得我们借这个因缘把整个佛法大约的也提醒我们自己，同时也让后人如果有机会想要参考的话也可以。所以不容易走到最后一回啊。好，那我们接着啊，那即使快结束了，但后头这一个东西啊，后头有一些解释，因为等于是对我们过去所学的之前的本文我们已经有答案，也都有提到，但后头解释会再一次，但我们也无妨也跟着把它导读下来。为什么？因为我昨天有再看一下，我本来想说时间我研究的构想是今天上个四小时，那明天上两个小时就可以了，哎，可是后来发觉有些地方还是要提醒一下，所以我们就随缘。那基本上今天还是五个小时，好，那因为我不想虎头蛇尾，当然其实当初也没有想到虎头蛇尾，只是后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以前讲过的。那我认为说，假如在最后做一个总摄，那让我们之前所学的东西有一个明确的知道它的因果关系，那这个等是因为时间300多个小时，3年半的时间，很多东西忘了，甚至我们容易见树不见林。那现在最后的总结，让我们看到更完整的思想，甚至里面重要的警醒我们的修行上的一个要点。我希望最后一回，我们还是给大家再做最后一个提醒，是那总之这样觉得圆满。我说也不会差，大家可以这样简单了啊，哎，走到都走到这里的啊。那当然我们大家也没这种想法，只是说我本来认为重点接完了，但后来看看他的注解里面有一些值得提醒的，我想我还是再加强一点。好，那我们上次谈到的是那个1345页的倒数第六行，好，倒数第七行了啊。这个讲说于底下，于无上于且之经中亦说不护三昧也，即灌顶下灌顶下列，好，不了真性，以此三者虽行修习，任何亦无成就。若不守护三昧也，即立于而言修道者，是漂流于密法之外。如是能守护三昧也，即立于密道而修习。若以下三步，则以有相无相之二种于且以次修习；如以上步，则以二种次第于且依次而学渊。啊，这个就是说，整个在修学上也都是一个次第关系，一个因缘的升起啊。就是说，你今天有的人说我学密，但我学密，我本身有没有守护的学密法的应该有的资粮？好像比如说，他认为守三昧一戒呀，对于密法升起疑惑啊，对众生升起的这种被这种菩提心离菩提心啊，或是尤其他们一在这个在佛法里面那个菩提心的毁坏，尤其是对你的法对你的思产生疑惑，类似这个他们是属于密里面特别重视的。那这个我们不是很熟，但我们不管，我们就是说就这个道理上来讲，我们其实很了解一个法的升起不会凭空而生，不会凭空而生。也就是说，你今天要成就一个甚深密，不是说你认为你得到密法就得到密法，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圆满的成果。最主要是你内在的条件是不是够。你这个条件不够，就算密再密，现在就是我们每个人哈，我们之前提过，我们每个人都认为我们的根性很高，我们适合修什么，我们适合如何如何哦，我们大概也就认为自己是圆顿根性的人，我们可以修圆顿法门，是吗？我今天即便跟你讲圆顿法门，对你还是不知道，还是不知道啊，是不是？是不是？这个不是法，不是问题啊。这个大师法无漏在哪里？无漏是在心还是在法？没有一个自信叫无漏，是那个智慧和心把所体会到的 这才叫做无漏，是不是？所以大家每个人都自诩我们可以修很自极深成佛的话，是吗？什么叫极深成佛？极深成佛的道理，很多道理光你这样谈本身是具足一个完整的认知。我现在最近一直在谈这个观念了，佛法的核心道理在哪里？原理在哪里？它不是说你怎么说就怎么说。像昨天我在谈缘觉经的时候有谈，这里面其实还有很维系的观念啊。我们你要像我昨天谈的道理，最主要是说我们有时候学法学久了以后，我们认为一切都靠我们的智慧，所以我们不一定会去跟三宝求。好，我们认为跟三宝求不一定，其实真正这是唯心啊。那所以说会产生一个，就是平常有的人是靠信心，有的人靠自己的所谓的理气，那这个就是产生我们常说的，就是有信无智啊，增长愚痴；有智无信，增长邪见。那我这样谈的意思就是说，整个学习里面呢、啊，是两者同时要照顾。我们为什么现在越学越敢向于佛去祈求？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祈求的众生的感应原理。我为什么本来我们现在有的学佛学到最后愚痴，就愚痴就是说动不动很多东西叫做不可思议。那尤其我们若修空观了、啊，修空观要是错误，也离开缘起而修空观，到最后变成灭疑事实。所以有的人学佛到最后只是一直在幻想追求一个理想境界，但却不知道缘起道理，不知道整个解脱的道理在哪里，所以一直在幻想那个解脱境，完了继而因此忽略了现实。所以有的佛弟子到最后是越修越迷失，灭疑事实，因为他在想象那个。好，那这个感性的东西啊，动不动就是说很多东西就不可思议。好，我们也会谈不可思议。我们为什么会谈不可思议？因为当我们对佛法的核心道理越清楚，发觉每一个法都无自性，无自性相应待可以生出众多的法，我们可以看到诸法之间的广泛缘起相，我们发觉从没办法用一法去解释任何一个角度去解释一个法，因为这个法也都不是定法，无尽的缘起，无尽的差别。后来我们升起说实不可思议，你那个用愚痴讲的不可思议，完全很多事情是什么道理？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变成愚痴了。和我们因为了解法的道理，我们不产生执着，看到它无尽缘起的道理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无从开口。但这个无从开口是来自于对法的认识以后的无从开口，我不能轻易对一个法轻易定位。就像经典讲说，你要对单一业道做观察的话，你会疯掉。为什么？它是无尽业起、业感缘起的，广泛缘起的，你没办法去说。但你这个不可思议是什么？是来自于理性的不可思议。甚至你进一步了解心佛众生无差别的感应道家的原理的时候，你会不会求？你这个求是不是完全是迷信的求？不是。不是完全迷信的求，是站在对佛法甚深感应的原理里面，你还是越了解佛法，还会祈求三宝加持。有没有三宝加持？你如果了解缘起的道理，你了解空性的道理，你会相信真正的感应是在哪里感应？你会知道，绝对不会到最后说你们那个念佛的没用。你怎么知道念佛没用？你知道念佛当下所升起的内心种种升起因缘是什么样因缘？你执着有一个要念佛不必用，你就知道什么叫念佛没有？这叫愚痴傲慢。念佛有没有？有用，怎么会没有？而且一定怎么用还不一定呢。好，在佛法里面，我们也讲说，我们密法，我们不知道。但法的升起有很多的因缘，所以我在讲说现在我们在学法当中， 我们不能存在一个神秘的，只是附托到说哦，三宝你加持，这个这样的寻求三宝加持有人天的果报，但你能不能真正得到三宝的真实加持？不行。为什么？不是三宝说你愚痴我不加持，是你的执愚痴障碍遮挡的加持。我在讲说 佛的加持是百分之百从不保留，但你的愚痴会挡掉它，你的愚痴会挡掉这个加持。那你以为我尽量求就会感应？不是。当你不断向于外境追求可爱境、可恨、可证、可爱可证的境的时候，其实是远离佛法的，是远离佛法。这个今天我在跟人谈，就是有时候我们学习佛法啊，当初我们学习哇，一群大家都是年轻人，我学法哦，好高兴啊，看到这一群与世无争的年轻人出家，我也要出家。你这个出家是不是一出离？不是，一直这环境好舒服哦。那人我都无是非，大家一副这种啊，就想象的这个出家生活是爱着嘞。那你以这样想象这种环境多舒服而出家，你到时候不倒霉才怪。因为表面都很好，骗进来以后面目狰狞了。当然我不讲的面目狰狞，就师长该教的就教，该喝着的喝着。你看那以前对我再喝啊，今晚开始没有了。以为以前你不知道，就要骗以为可以啊。好，当然不是骗进来，为什么就说学就是这样学啊。但我们当初有时候想象，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对三宝的欢喜是隐藏了很多对世间的爱着，这个爱着心跟对三宝的信心就合在一块了。清不清净？不完全清净。不是真者依于离苦得乐愿意出离的心，这一心还不真实，所以进入环境以后会不会苦？会啊。那如果你的发心很正确会不会？不会啊。所以我们这里面夹杂了很多的观念，那其实佛法在引导当中有很多内在的原理在里面的。我们会祈求，我们会寻求这个依止的这种，这个都是依着法这样来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给很多的保证，给很多的东西，给你保证你就有用了。佛法从来没有打折扣，问题是你的愚痴心，你带着这份憧憬心，带的是依与福安世间相应的心哦。你不是真，你是依众生感性入佛门，但不是依教奉行的人。你知道，要知道这个道理啊。好，就像我们修很多法，你要知道这法当中有多少是带着烦恼相应的，你要有能力去观察，你要有能力去观察，或者说你会在好，我们常讲的好，你会在你的修行的五蕴上吝生执着。其实你是要观破五蕴，但不是要你在修行的五蕴上吝生执着。这里面我们之前也谈过。好，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个法的升起，我们后来就知道说法有没有一定的法？没有。但法有没有一定升，有没有一个因缘升起的一个要相依带的因缘？有。所以我们现在看待这个法的时候，再也不是一种纯粹感性而已，而是看到说这个法没有那个法不会生。你今天要谈到甚深的密法，你中间的中间资粮没有，你就算修也是因缘缘缺不生。所以佛法有没有一定的教学的态度？其实老实讲没有。为什么？它是站立在一个佛法的核心的意义的实相的道理里面，知道一切法没有一定的，法本身就无自性，但无自性当中竟然有因缘，所以我就知道说我现在的教学，你这个人现前的因缘本无这样的烦恼，但你生这样的烦恼，所以就为你说这样的法，因为这样不能混乱的，因为你的烦恼正现前是如是，所以我为你讲这样的法。有没有混乱？不会混乱。那有没有执着？没有执着。因为我们在教学当中再也不会说你一定要修这个法，你跟我讲为什么一定要修这个法，你能不能把它讲个所以然，为什么一定？ 你找不出来。所以你本身对佛法的信颂与信奉有没有真的依着法？我看我们这个当然也算是对佛法的皈依，但我讲的真实皈依不是光只是你执着、哦、我对佛法用这种感情带把感情它非常好，我绝对不放弃它。你真的不放弃吗？光你讲这句话我就知道你已经放弃佛法了。你会觉得很怪，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不是依如理思维了，因为《金刚经》不告诉你有法上因舍何况非法，你知什么？你唯有心相应法才叫做永不放弃法。你执着外在法而以为你在奉行法，其实从一讲这句话你已经背离佛法。所以一定要从不断修行找到道真正的道理，这时候你才知道啊、哦，这个道理在哪里。在《圆觉经》里面讲，若正涅槃，一念槃里面生有正德，就叫我相。一涅槃有所证的都叫我相，那就我证涅槃呢、啊？我证涅槃呢、啊？即不即灭？没有啊，那个我就在呀、啊。所以我们之前才说法的应用不是光只是在应用到外头，这个法是要应用到一切法处，包括我现在有智有德，亦是无智无德。也就是说他不但在对于某些现前的法的观破，同时对自己所有人会伸手伸脚的执着处都能观照。那这样的观照是一个核心，所以我们后来就知道说整个道理你不会混乱，你也知道说这个东西一定这样生。你今天讲说为什么要这样修，他因缘如是啊。我之所以他一定要这么生，是因为他由此我故说彼呀、啊。又没有一定，如果他的也就是说你如果生这个病一定要吃这个药，为什么一定要吃这个药？因为他就是这个病啊。啊，如果他病没有的话，没有一定要啊，没病为什么这样？所以他始终都是用一个佛法的真实智慧在抉择一个道理。那因此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会尊重每一个学佛的因缘来跟他讲说，你假如没这个因缘你不会生到这里，你没这个因缘不会生到这里，没这个因缘不会生到这里，所以你必须要尊重，这时候你大概就不会混乱了，而且你也不会随便跳跃。你会知道道理如是，此生彼生，我不这样做我怎么修行。那当然每个人的身佛法的身体角度很多，但如果你要修的时候，你不是靠他生就要靠他生，看你要看哪个生，但总不能无因缘生。这种学佛的态度就会很扎实。我发觉我想要快，我以为我是顿超法门的，可是实际上我不是这种因缘，别人顿超是别人因缘，我的因缘该如实按部就班来讲啊，慧能修他的，我这个神秀就修我这个神秀的。我这种神秀根基要跟人家学慧能的话，我当然就不能了，是不是？因为我没那种根性，我没那根性，我是渐修根性，我就尊重。我在渐修慢慢成熟的时候，我就能顿超。但我现在只是在幻想比人家那个顿超法门的根性，我也要顿，就变成迟钝的钝。就顿回来了。为什么？你没那个因缘。每个人把的身体因缘，慧能有慧能的因缘，神秀有神秀的因缘，这是我时时勤拂拭，这就是佛说的啊。是这样的时时勤拂拭的修行，不就是活在很多道理院显出来的吗？神秀有没有错？没错啊。那为了讲实相的，从实相的道理来看，当然他是落入次第，落入行机，他不究竟，但对不究竟的人他是适合的、啊、所以后来我们会尊重每个缘起，而我们在尊重法的时候不是迷信，其实我们会尊重每个法一定会需要一些因缘的接引，所以我们会开始尊重什么？尊重众生的根性，懂得稍微停顿去观察现在是什么因缘，不要哪是老是那个一招半式闯江湖，走到哪里都是那一招，缺少佛法的应对。好，那这个也是嘛， 我们为什么从一开始一直上来一直上来，这不是一个定性的规矩。那为什么要这样讲？缘起的规矩，是因为因缘要这样，这个果才生。所以我跟你这样讲，不是权威的命令，是对缘起的观察，知道了。我们为什么会尊重戒？我们为什么会尊重定？我们为什么尊重慧？缘起的道理，这样容易生成的，才能成就。那要啊，我现在要这个，我知道我缺这个，那借这个的进一步，我说啊，比如说我们要得定，啊，我们要得定，那我们怎么得？我们看看得定要哪些因缘，可是我看我没有啊，啊，那我这个因缘没有，那我就往前去找他的因缘，结果发觉这些因缘当中，我也很难申请啊，不行，再往前两层来讲都不行。再往前，终于找到有下手处，好，就从那里开始，懂吧？想得定可以啊，不行，往前面的，啊，最靠近的条件找没有，往前找没有，到最后很简单，做苦工可以，这个我做得来，你就从这里来。因为我怎么是这种人，你真别再怪我，我师长对你没有任何歧视。人家都吃那么好药，我怎么吃摩跌大师？因为你只有拉肚子，吃其他药没什么用，吃这个最好。那它那么贵，贵对你也没用，对吧？最简单的药有用最重要。所以后来整个修学里面，为什么师长对你说，你这个人做这个事情，做这个事情，做这个事情，你说那我们那份大碎点没有啊？我的平等是在缘起里面。啊，如果你信不过，那你就不要学。我这中间没有任何对你的歧视，我只找一个适合你吃的药。那你如果信得过的话，我也认为现前叫我扫地是无上甚深法，因为他为将未来无上甚深法指引，整个大家学习教学如是学的人，他是。是不是？所以你会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僵硬的次第，你看到的是具有智慧、是活的次第。那我们现在把律论整个谈完，我们看到是一个大约的，但你应该学到它的是智慧，而不是又是一个很僵硬的东西。他们后不是前面讲说，我修到上士道，都发觉我的能力不行，回修下士道啊，安老安内。如果你修上士道，其实你也是在上士道，老师讲也是在上士道，但发觉你的上士道会生障碍，而这个障碍因缘在下士道回修，那回修下士道是不是跑回下士道？不是，依然上士道，因为上士道不就是一个道，因为上士道是众缘啊，懂吗？当我在上士道某些功德有也是有，但某些障碍依然生，没办法让我进步，回头我发觉必须从某些地方去除清净，我回头去啊，这就是我对我自己的上士道尊重啊。这时候发觉所谓上士道并不是那种跟下士道中士道分割的东西，上士道是以更高更超然的心更智慧的才叫上士道啊，是。那你看九品莲花里面的上品上身，看到下品下身，到旁边站着，我是上品的呢。这种上品我看来不要也算。对，上品看下品，哎，小孩子到旁边站着不要讲话。哇，这上品的我傲慢了了。啊，那哪叫上品？那这种上品就已经产生了，这个不是，这只是世间的妄想的分别心的上品。上品是应该是包容下品的，比下品更亲近，更无足执着，更广大的慈悲的，这才叫上品嘛。是，所以后来上品能不能摄下品，当然可以啊。但因为他发觉一切法皆摩诃眼，对不对？所以一般我们学，有的人会学到这个皮，但有的人学到的是整个次第的核心精神。这时候次第是不是光这样？次第还有次第再次第， 你会发觉次第还有我看到这个次第原理，所以我同时可以知道在这里没提到的经典的次第，我也能欢喜心受，因为你有那个思维。是啊，像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在瑜伽师地论里面也谈到当国王的应该怎么样，好，当国王哦，那讲得非常好。所以以后照理讲，凡是要选总统的应该要到这里，我们跟他讲瑜伽师地的那个当王的讲完了及格的才能去登记候选，因为他讲得很清楚。好，不过他只是讲国王的论，那这国王论以后你听完了以后怎么办？人家为了当臣子的部长来问你说，对不起，我这里只卖当国王的部长的旺宅，那你这么笨法师，国王论转为臣子因缘就可以说出臣子论出来，然后把国王论的道理转为世俗地里面为人家长都可以讲，你会看到这中间的缘起道理。所以你不能学那个皮，你要学那个果，你学那个果你才能活用。所以次第的道理具有很广的道理，所以有的人就说啊，我就按部就班，可以，你可以是一个好学生，但你不一定成为一个好老师。为什么？你是一个按部就班但不知其法则的人。你会是一个好学生，但你不会是一个好老师，你不会活用，你不会从这个里面得智慧，以便你开展引导不同类不同情况不同背景不同因缘的人做不同的修行。你没办法从这个业力里面的这种升起次第得到更深刻的智慧，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这里谈的还是必须要在这里把它总摄过来。不过当你看它密教是如此，但其实密教我在讲说密教有密教的特殊教学，当然它有它的缘起，我们不熟我们不多说，但这个道理我们很容易去接纳。没有这样的因缘，就算你修无上密又如何？好，它还是漂流于密法之外啊。好，以上是为迷言略示转入密咒之方语，广者须于真言道次第中而知也。就是说大以上在概念跟你讲它的次第应该如何，我们从以显教而来，当然这是就密教的教 道理来讲，但我认为说显密有没有决然分开？没有。无上密是什么？般若就是密啊。无上座无等等座不就是我们天天也在念的吗？心经啊，不是吗？你要得般若的话，好，那就是无上座无等等座啊。你还讲那个没有，我们另有密教。哎，你回谤释迦牟尼佛了，这部经我说的哦，是吧？无上座无等座 无等等座，对不对？这就是般若啊。所以要能如法修行就是密啊。啊，密教有它的仪轨，它的修持，它有它的资料，这个我们尊重啊。但我们这里我们不多谈。你如果要学的话，要从真言道啊，哎，真言道的密咒密义法这方面次第来学。若如是学，则是啊，即是以摄一切显密二要之圆满道体而修学。能以所得有暇具足毅力，将活圣教以自他之身心真广言。好，如果能这样的话，能将所有佛法乃至以所得有暇这难得的修行之量，好，具足毅力，能将它充分发挥，得到佛法更具足广大的功德。虽然我们现在是有暇，但有暇人生在过的，对不对？好，我们还好。我们这三年半也不是很精进，至少还有混点东西出来，对不对？还真的还有嘞，啊、哦，马礼拜啊，那至少没空过，是不是？那你就有暇人生没空，有做没做，三年半过了，这有暇都快变没暇了，对不对？再过几年就要经常看医生，要度医生。那医生度人，我们要度他，那只好要度他，只好多生病去找他。那做久了，到最后可能走也没走，躺的时间多了，啊，要不然就坐轮椅也多了，要么这个，因为越来有暇变没暇了，没空闲了。那还有身体病啊，很多东西功夫，所以我今天跟一位 法师讲啊，然后说还有另外一个打算说前前后后大概就剩下几年，然后把握。所以时间过了以后，我们到了六十以后啊，六十几啊，我像我就不会太久了，所以说一定要算短一点。也就是说再没多久我大概就开始吃老本，也就是说要在盈利不多，就是靠以前老人年纪就是累积一下，因为呢我们大概体力各方面不行。那如果你本身在修行上的纯熟度不够，等你到年纪大了以后你才开始要加工用心，难了，动不动的腰酸背痛，动不动这个难的啦。所以应该是到那个年龄以后就开始什么吃老本，也就是说我在享受我之前努力修来的修行的纯熟，那一份道心的稳定，对生死的那种无挂碍的观察，哎，这个我已经在吃，我也可以吃老本，那我薄修就能恢复，我薄修就能进步，稍微修就能进步，我不能等那时候再苦修。所以我就想算一算你还有多少时间，在这几年之前你一定要把你的功夫练成熟，否则你有暇人生会变无暇，很忙，忙的都没地方做，我不骗你的。哎，以前是忙子孙，后来是忙身体，真的。最近我去看个医生哈，我下次叫我去我不要，我看一下你们什么作用我就算了，因为呢我去要去挂号，要去排队，然后呢前前后会看他几分钟，算不到十分钟，我用掉半天以上，那我半天如果来念佛就多好，是不是？那我算一算，为了修行好好照顾身体，等到预知时至的时候那就不加戏了，好，那时候就可以闯红灯了。不是啊，不是这样讲的哈。不过就是至少不怕死。现在啊，道业未成了，不要就是就像后头有一档，为了要守护你的道业，该珍惜珍惜。所以珍惜是珍惜那一个有暇的人生，以便圆满佛法，不是贪着世间。因为我这种感觉就是，实际上我们的空闲处越来越少。真的空闲处越来越少，空闲的地方身心空闲少，所以我在这样讲说，务必在你多少年龄之前自我警惕。今天不管你是在自修，你也要有目标在修，你如果参学你要学什么东西也明确，不必是走到哪里大看哪里，走到哪里看哪里，到那边无事做，我就是过着无事事日子，道业会退掉。今天自修的时候你有自修的目标要完成，你是日夜精进，你参学就是做参学的事，你这样弘法立身办事的时候就把它当做你的菩提之粮，你都不能把它当做日子简单再过，因为你没那么多时间混，要这样的，是好。我们来看它的解释，这个解释哦，我们就不厌其烦的稍微把它念过，那有代替性的我们提醒。自当略说道之总义，啊，见广义，广论，欲得最后果位，皆与前前有关。就是我讲的，你一定要在这里看到它的相依性，佛法的那种观因果的相依性，这才我们才知道必要性。因为你那个因果的必要关联性没有的话，你会对每一个段落的重要的价值，你不大会肯定。啊，你唯有看到它前后关系，你才乐于。怎么样该因你的因缘去做哪些事情，这时候你的作用才会升得起来。皆为前前有关，皆与前前有关。我所说一切成佛法门，不外三世道所设。上世道以发菩提心为入大圣之门，然欲菩提心升起，须有出离心。欲生出离心，须先了知下世道；欲了知下世道，须先依止善知识。故以依止善知识法，心中须相应升起。于依止功德，不依止过患；于依止功德，不依止过患。类似我们讲观德不观失啊。依教依理，善为抉择修习，以断余力啊。这里面就很多，因为这个法你发觉你无路可走。像最近有人问说，那像这个道理 还好我们现在听啊，没有我们问谁？为什么这个经典？他就问说，我们经常在一般来讲说，此生彼生，此有彼有，我们就认为就有此有彼，对不对？但佛法是此生彼生，我们没人讲，你大概不知道，我们要知道佛法说此生彼生啊。可是，在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内心其实是跟世间法一样，是认为有此有彼。道理虽讲，但你对此彼却看不出啊。照理讲，你讲有生有此生彼生，此有彼有，此无彼无，就是说无此无彼。当然，这个道理我们现在没办法细谈。但有些道理，就因为包括我是最近在谈中论之外，也引了那个中论里面一句话啊，这中论里面有一句话，在我们听来认为是佛法，但实际上当分析你对这句话的看法的时候，竟然是世间法。也就是说，你引的是佛经，但你的知见却是世间知见。那有人问说，那我们怎么去抉择到底我们的理解对不对？第一个，你心思敏锐，你有善根慧根，否则的话善知识，否则你一直在揣摩，你看了经典在想想想，你想出一套自我认为的圆满系统，但竟然是错的。那现在在教学当中，我们经常引经典来看，大家的认为，你都认为你是依教，但竟然是错的。这就是我们的知见上不纯正不清净。那有提出来你还观察到，没提出来你就认为你真，但其实是错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清净善是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思维，法随法行，它就是一个次第，它是一个因果。所以后来了解这个道理哦，你看现在会问出这个道理，是因为好几次每次以为自己看法都对啊，都被说错。不是啊，我个起码都错的，你不知道啊。没想到学到这些，我以为我修这样对，像比如说有一个最近有一个居士，他很用功，很难得，这个道心都很强，他修四念处，修到最后，因为我举他例子，我想应该没问题啊，因为他很积极，现在他我记得他是相当用功的一位居士，很难得。他有一次他来跟我讲，他说有一次他身体不好，突然那个有一些症状，感觉是很比较严重，所以突然想到说，我是一个里头，我是一个里头。那我现在，当然他们甚至有人问说，问的死后到哪里？他们就死后啊，回归自然，那奔外道去了。有人讲说死后回归自然，有人这么一说，这就外道思想。如果修老半天变石头，那何必修？对不对？什么叫自然？在中论里面，自然自己而然，自然就是自性见呐、啊。真的就是笼统的回归自然，这是外道见。那我们修四念处要去哪里？你问你修四念处的，我们在这里有没有修四念处？要去哪里？我不是已经讲过，我们修空观的时候要去哪里？我修空观，你要去哪里？可见你对空观大概也信半吊子的，为什么？他就跟你讲无老死，无老死尽，竟然在我修空以后要去哪里？没哪里呀、啊，一切哪里都是妄想啊，生死是颠倒啊。那你说我以后去哪里？就不要再谈了，为啥？你应该就不是你免除它，因为你是了解这个所谓我死要去哪里，所有的每一个认知都是颠倒妄想啊。你应该依教奉行，随观它。那至于因缘如何，因缘如果你当然不可能观破嘛，好、哦，当然你因缘不成熟的话，你不会因此就正果吧。但不管正不正果，不是你现在想的正不正果，就是我现在就是依教奉行而已，我哪去期待未来心？这问题就出在这里。好，我说难得，他就有这种心，他就发觉说，我说这就是我们常讲的，为什么我们会鼓励人家念佛的意思，就是因为很多人其实就算在修法的时候啊，现在不惶恐，但真正面临威胁的时候，发觉原来所认知的法竟然使不上你， 这时候就怕了，可是怕了又抓不来，那最怕是之前还否定，一否定这个两个马上起矛盾。那为什么是念佛法门？念佛法门其实念佛法门的观着五观五蕴五浊恶世，是不是就是苦空无我的内念？观净土是不是就是净土？其实是我们的根深现出，我们的心现出来。我们有做五蕴世间、众生世间还有国土世间嘛？即使任何一点，一定会有国土的，因为它是你的根深七世间嘛。是，所以有的人说我们不往生，你说那个正的无生法忍会不会往生？请问正的无生法忍会不会往生？会不会到净土？那正无生法忍就是净土啊。想不去的不行吗？因为你这样的无生法忍就会有净土相啊，只是你会知道说生无生，你一定到净土，所以我们不到净土愚痴者。所以这也是我们当我们讲净土的时候，就是以佛法的解脱功德转换成现实缘起的时候，描述为净土，就让你依你这样的因缘能升起对佛法的对苦集。你看五浊恶世就是苦集，净土种种功德就是灭道。它是不是四圣谛？它就是，它是益众生机，依众生能接受的去描述修行里面的具体功德，这样。那具体功德是不是就这样？还不止，但是适合你现在观察。好，那现在就说我怎么修？惶恐了，而这个惶恐还好，他敢于去面对说，说我的确不安。好，那这个就是说，那我现在怎么办？我说你可以，如果你还挂碍，如果你不能受顶受起这个法，求生净土啊，那说那我原来修四念处，修四念处回向净土啊，你照修啊，那这样会不会合？本来这就是净土啊，是你个两个不丢你啊，四念处就是净土啊，四念处让你心净不就是净土法门？只是善巧接引不同啊。所以你可以修四念处回向净土啊，这不是我说，经典说的啊。念佛三昧包含什么？四念处啊，啊，就只有这种意思。那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惶恐，那我们会产生法跟法的对立。其实只要一个念头一转，没事啊，心开意解，好好修四念处，修完愿以此功德回向净土，有什么问题啊？没问题啊。是，好，所以说为什么要依止善知？你了解依止善知识的意义，那我同时知道依止善知识是依持修行的德，你要不要去跟他计较？你不能说光只是在我们现在变成依止，容易在形态上关系上的依止，但在法依止却没有，却不知道依止他是要学他的法，结果没有。依止善知应该遵守的，并不是跟人建立、跟你的上师建立的亲密关系，这个重点在前面，不是重点在法升起的因缘，必须从这样才能升起亲近的法的关系啊。所以从这里你必须要知道前后关系啊。那依止善知是，然后再过来，依止善知者，以德暇身为摄取心要故，故须先具真实哈、啊、取心要欲啊。我想要修取心要欲，这个就也是一个问题。我怎么样在修学上确认我在修行上的那种意图？取心要欲啊，这个要心要这个要有，那这个心又怎么带起来？所以你看，一环扣着一环啊。我知道，我们即便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面，有善知处，有很多地方，你也不会修，你没有那个欲善啊。好，我们休息一下。